弟兄姐妹平安。这两天骄阳似火，劝大家防暑。我们很感谢主，那个两周前我们教会的野餐，一年一度的野餐，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啊，有几十年时间了。那天天气特别好，那我们非常感恩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啊，有很好的团契生活，也欢迎许多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啊，默默无闻的服侍。有人说这么多的人，五六百人呢，怎么没有人去组织，没有人安排，好像这么有秩序不混乱呢？其实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服侍啊，为这些弟兄姐妹信道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两周前我们也是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受洗，归于主的名下，欢迎你们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啊！你受洗归主是个蒙恩之路的开始，愿上帝祝福你们。那今天呢，我要讲的道啊，那希望我们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也能听得懂。那我们中间受洗归主几十年的弟兄姐妹，也希望能从神的话语当中能领受神对我们要说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创世纪第二十章。那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第二十章哈，那是介于这个十九章二十一章之间，因为下面那一章就开始讲到以撒要出生了。那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就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你有意的国你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正，但我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惹他。现在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成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都降在大罪呢？你向我说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到什么才做这事呢？你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实在是我的妹子，她还是我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还给他。亚比米勒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地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所以你在何家面前遮羞的，你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耶和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是亚的夫人不能生育。父神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愿台上台下同被你的圣灵受感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呢，我讲到哈，要有些六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小标题哈，我拎出来，信耶稣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很多人在问这样的问题：我信了耶稣，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没有好处，你会信耶稣吗？当然有好处。那什么是好处呢？你看看这儿的几个资料哈，这不是牧师们讲出来的话，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你看看那个Mayo Clinic， 那这是在美国可能是数一数二的医院和医疗研究机构哈。那他说，研究表明，一个有信仰的人，有灵性追求的人，他的寿命可能会延长，对吗？他有更强的力量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对吗？他的生活当中不大一样。那这个在这个地方，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我上次也引了这个资料哈，我想大家应该是我看不见的，我要打开看一看好吗？那这儿说哈，它的好处包括你更长的寿命、应对困境的能力、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就是在晚期的疾病当中对你人有帮助，以及更少的焦虑、抑郁和自杀，关注病患者的灵性需求，有助于病人康复。那下面的 Taylor， 他是哈佛的一个教授，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那他说，正常礼拜可以改，这就是他们的团队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呢。正常礼拜可以改善身心健康，提高幸福度，生命的意义感。他特别讲到福音书里面圣经讲到三大美德啊，信心、盼望和爱心。他说，信提高你生命的意义，望提高你生命的韧力，爱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世间没有这些东西，你活得就没有味道了。那 Brad 教授，这是弗吉尼亚的大学的教授，他正常的教会生活让夫妻之间有更好的沟通、体谅、接纳、欣赏，甚至有更亲密的肌肤之情。那这是他的团队得出来的结论。那下面这个是一个Ayana 啊，这是一个苏马里移民到荷兰，后来成为当地的议员的，后来移民来美国，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啊，非常铁杆的一个无神论者。那去年他皈依基督，成为基督徒。他为什么皈依基督呢？为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当然有好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他说现今的这个世界啊，快速的趋向混乱。现在我们面对三大威胁，一个是觉醒意识的形态，大家知道什么叫觉醒意识形态，对吧？LGBTQ 啊，这些东西啊，种族啊，真的这些一大堆东西，性别变化等等。那全球伊斯兰化，还有威权主义。他说，对抗这些东西的唯一的答案是维护犹太基督教带给世界无以复制的稳定性、秩序、自由、繁荣和正义的信仰基础。要有繁荣，要有秩序，要有自由，没有基督的信仰这个根基是不可能达成的。那好，这是讲到他们研究得出来的一些结论，让你知道信仰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祝福。其实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都知道，你每天有灵修祷告的生活，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坚持这么做，你有正常的礼拜团契生活，你会越来越觉得内心非常的平静安稳，内在有力，可以舒缓你的压力，内心越来越宽广，过去不能跳跃的那个坎儿，你现在可以跳得过去。你不再是斤斤计较，你反而对人多了体谅和怜悯，在生活中充满着盼望，你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喜乐。我想很多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对吗？但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这都是福音带来的副产品，要记得不是福音本身的目的。 福音本身的目的是什么？是基督要拥有你，你要拥有基督，让基督的生命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让你在有限的时空中的脆弱的生命和他永恒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基督拥有你，你拥有基督。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被福音的好处带来所吸引。你比方说你参加幸福小组，或者你身边的朋友爱你、关心你、请你吃饭、帮忙帮助你，你觉得那种爱，无缘无故的爱吸引你、感染你，后来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你信耶稣的一个开始。就像一个树上，人家的树结满了果子，给你一个果子给你吃，那叫爱心。可是你自己的树还没有扎根，对吗？一旦有一天人家不给你吃果子了，你的信仰就枯萎了，你觉得信仰没意思，因为你还没有扎根，对吗？你只是吃到了果子而已。所以你享受福音的好处，但是你要进入福音深处，与基督紧紧的联系起来，认识他是谁，我为什么要信靠他，他为什么说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的地方整个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就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一百多年前啊，几十年前，至少五六十年前、七八十年前呢，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些高科技啊，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在墙上贴上标语啊，写上字，然后用纸条贴成字啊。说有一个宣教士到一个村庄去传福音，他在墙上贴的标语是信耶稣得永生。可是很多人都不来，他说哪要得永生，我对永生没有兴趣，不来。可是那天晚上起了大风，把这个上面的两个字的两个笔画给风吹走了，一个是永生上面的那一横加一点吹走了，然后把生的下面的一横也吹走了，结果上面的标语就变成信耶稣得什么，得水流。那结果来了很多的人呢，人们要水流不要永生，对吗？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刚归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水流，对吗？我们也要永生。如果没有永生，只要水流，有一天水流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明白哈，信耶稣真的对你身心灵都有帮助，对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益处，但那是福音的副产品，那是果子，不是根。所以我们刚刚归主的人，你的信仰要扎根。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信耶稣是不是马上就能改变呢？变得非常的完美呢？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快速的成长哈，我们信耶稣，马上就变得聪明绝顶啊，道德无瑕，那灵性完美。如果教会中充满这样的人，好不好啊？当然好啊，教会像一个天堂一样。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过去的火爆的脾气消失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再贪婪，不再贪色，我不再自私，不再抱怨，啊，我不再是诽谤，不在背后搅石头，对吧？我成为完美的人，那多美好啊！啊，我有完美的配偶、完美的妻子、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儿女，到了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完美的弟兄姐妹，还有完美的牧师。你做梦吧，对不对？你弟兄姐妹知道吗？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心中都是向往，一切都会美好，真的是很美好。你知道你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常常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说第一，如果你真实的信靠了耶稣，你心门向基督敞开，基督进到你的心中，他给你一个记号，你觉得感受会不一样。尤其是受洗以后的第一周，我问过一些弟兄姐妹，我说你回去体会一下第一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想许多人，不是每个人啊。那什么感受呢？第一周受过洗以后啊，你的心中特别的喜乐，充满着盼望，好像前面一个世界给你打开了，也不知道有多快乐。那快乐不是因为你得到彩票了啊，你中彩了，你 promotion， 你是不得了的一个这个好事领到你了，但是你心中就是喜乐。我告诉你，那是天父给你的一个记号。那什么记号呢？告诉你孩子，你也回家了。 我已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已经跟我连接了，那无缘无故的数天的喜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是有的。然后你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但是不是会变成完美呢？啊，那是一生的过程。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黑暗的东西，人的心就像一个深渊一样，深不见底。我在这儿看了一个图，你看到这个图哈，这是一个形象图。这个世界最深的地方，在海洋中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马尼亚拉海沟，对不对？多深？11公里呀，就把整个喜马拉雅山塞进去都填不满，你知道有多深？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说，这么深的地方很少有人到达，全世界目前用现在最好的装备，也有 只有几个国家能进到这么深的海域。人心比这个更深。你们有听过一句话说，万丈深渊终有底，唯有人心怎么样，不可量。你也不知道你的人心究竟有多深多深。你有人说我对我很了解， No， 你了解一点点。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各种环境兴起的时候，你的心就慢慢的慢慢的显明出来。我跟随基督几十年，我越老越明白一个道理，我越是靠近上帝，我就越是靠近自己，我越是认识上帝，我越是认识自己，我越是走进上帝，我越是走进我的灵魂，我越是走进上帝，我越是走进我内心的深渊，我就发现那个地方很多隐藏的东西以前你是没有察觉到的。只有一个光照进你内心的深渊，你才慢慢发现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不知道，以前是不知道的。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隐藏我们内心最深最底层的东西可能有恐惧，恐惧的背后是什么？是个不信。不信，你说挺好啊，我信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对神完全的信的话，他即使落入一个不信的可悲的很可痛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仍然相信神，相信他的爱，颂扬他。但是我们往往做不到，你是不是？我们一旦面对陷阱危险和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帝就是魔鬼，不可信。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哎，我自己爱上帝啊，我信耶稣啊。但一旦在历境当中，我们就不一样了。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真爱上帝跟假爱上帝看起来是一样的，对吧？但是我偏偏不知道，当历境产生的时候，哎，我的心慢慢显明出来。当你走进内心深渊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深坑。今天我要讲讲坑啊，很深在这里头。所以人不是一晚马上就变得像完美的天使，不可能的。刚刚归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喜乐，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跟随基督是一生的路程，上帝慢慢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在改变我们。上帝要的是你这个人，他不是仅仅说给你祝福啊，给你美好啊，什么都是美好，美好的儿女，完美的儿女，完美的配偶，完美的工作，完美的生存环境，完美的健康。那上帝在乎的是得着你这个人，他透过环境兴起来要显明你内心隐藏的深渊，让你的生命不断的真实的成长。那好了，那我们今天讲的亚伯拉罕，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知道亚伯拉罕是大名鼎鼎，对吗？几千年来有无数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美国有个总统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林肯亚伯拉罕，对不对？他就是从他的名字得来的，从圣经里的名字啊，取了这个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也是全球基督徒穆斯林受敬重的一位伟人，在圣经当中他是有信心的模范。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这段时间我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分享亚伯拉罕，为什么分享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就是讲你，讲我。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他的人生的旅程就是我们必走的人生旅程。否则圣经不会给你讲故事。让我们明白亚伯拉罕这样的人，亚伯拉罕是上帝呼召他从今天的伊拉克出，离开伊拉克那个地方， 乌尔要去今天的犹太人居住地以色列。他刚刚离开的时候，刚刚蒙召的时候，他的灵性处于高峰，可是一到那个遇到艰难的时候，到达那个应许之地不久，就遇到了饥荒，马上灵性进入低谷。人在低谷当中的时候，面对饥荒的时候，他首先寻找生存的办法。他说我们去哪儿？我们去埃及。可是埃及人生地不熟，是个新的环境，我们怎么能生存下去？怎么能保护一家老小的平安？那时候他没有孩子，但有很多的替他打工的人。他跟他的太太想出一个办法，他说啊，你要称我为哥哥，我称你为妹妹，如果当地的人看上你，他娶你，他不会杀我，对吗？你知道面对这种陌生的环境，面对一个权势，他没有安全感。当时他的太太叫莎拉，你知道多大年龄吗？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啊，65岁了。但65岁还有人看上你吗？全世界人类历史以来最美的女性是哪一位？我讲过的哈，是哪一位？啊，谁？夏娃，对不对？那第二美的是谁？那就是撒来了，这是犹太人的说法，对吧？因为东北我们不知道，可以想象嘛，对不对？他60岁的时候，人家还要娶你。那结果到了地方以后，真的是法老看中他，把他带入了王宫，要娶他为妻。后来上帝介入，击打那个法老王，因为有瘟疫临到那个家族，所以他慢慢调查明白，原来是别人的妻，所以赶快把妻子退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中得到很多的好处，牛羊金银还有很多的仆兵，然后被法老驱逐出境，回到原来的地方。25年过去了，刚才你读的经文是25年以后发生的事情。25年，弟兄姐妹想想看呢，从一个青年人长成是一个中年大叔了，对不对？从个中年大叔长成一个爷爷奶奶老人了，对不对？生命有很多的变化。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应该慢慢的成长了吧？是不是成长？亚伯拉罕一定有成长，肯定有成长。可是25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再一度发生了。圣经不是他的纸，整个圣经就这么厚在这儿，他为什么把这个重复的事件再一次记载，告诉你什么？为什么亚伯拉罕25年之后犯同样的错误，只是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这一次他刚刚见证了索多玛被上帝的大火所毁灭，他与上帝之间的一种沟通交谈，那是灵性的一个高潮的时候。可是索多玛毁灭之后，他的灵性开始又开始向滑，他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儿，开始就离开原来的地方，找到了基拉尔。基拉尔大概是靠近今天的加沙地带，现在打仗那个地方。他就当时住进了基拉尔，是一个城邦小国，那国的国王他的称号叫亚比米勒。可以，这次25年以后又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怎么能生存下去呢？哎，死灰复燃，老性格，老措施，老计谋，老的小聪明又回来了。他说跟太太讲，跟太太怎么说？他说我无论走到哪儿啊，如果有人问，就说你是我哥哥啊，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他说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我请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啊，第一次撒谎的时候，欺骗的时候是25年前，当时跟他的妻子叫撒来，我们今天好像起名叫 Sarah， 那就叫撒来。第一次讲的说，求你啊，对别人说你是我妹妹，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得以成活。这个话讲出来之后，太太是没有退避的空间啊。如果哈，你看中我的性命，让我不去死，你要跟我一道撒网。哪个太太敢那违背这现在讲这样的话呢？对不对？你让你的太太已经无路可退了。 没有退路，你把你太太逼进墙角，如果要希望我不早死的话，你跟我一起撒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跟太太讲差不多的话，他说啊，你要成为我的妹妹，我成为你的哥哥，这就是你恩待我了。什么意思啊？第一次讲命，第二次是讲爱。如果你真的爱我，你要跟我一同撒谎，跟我一同欺骗。当然讲的不是这么露骨，对不对？我们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这么撒谎。第一次是命，第二次是爱。哪个太太能经得起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禁逼呢？对不对？他就答应了。是25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撒来多大年龄？撒拉年龄多大？90岁了。有人说开玩笑吧，90岁的老人还有人要娶她？这神话吧？你们知道中国的隋朝的时候，文广皇帝的太太叫什么名字？萧太后。前后有6个帝王占有了萧太后，到后来李世民唐太宗独得江山之后，他也看上了这个65岁的萧太后。那时李世民多大？才30多岁。所以有些人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老，对不对？很美。但是撒来为什么这么美丽？我想其中有一个秘密是什么？因为上帝要保守他的身体状态，因为他要生孩子，上帝要给他应许他的后代，就在高年的时候要生下一个儿子叫以撒，所以上帝保守他。那这是个题外话。那现在面对25年以后，亚伯拉罕重新好像再次回到25年前的那个计谋。我告诉弟兄姐妹啊，他为什么会撒谎，为什么会欺骗，我下面再讲。亚伯拉罕是不是认识神？亚伯拉罕是不是认识神？这么多年上帝训练他带领他，在理论上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上帝是至高的神，上帝是立约的神，上帝亲口说我是你的盾牌，理论上他都知道。可是进入一种危险的环境，一个陌生的环境，好像上帝就消失了。他知道，可是生活中很难做到，尤其在这个坑他跳不过去。有的时候我就想，在这一刻哈，亚伯拉罕就像王语嫣一样。你们认识王语嫣吗？王语嫣他知道什么是小五相公，什么是5斗米神功，他精通各门各派的5门绝学，可是他不会真正的伯爵，对不对？理论归理论，实战归实战。亚伯拉罕明明知道上帝就是他，明明知道上帝跟他立约，上帝跟他应许，可是在生活当中他马上就陷入这么一种困境当中的时候，他内心隐藏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亚伯拉罕不是个完美的人，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没有一人，你一个也没有。你看看圣经里头，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只有基督，只有基督。那亚伯拉罕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有一个坑，这个坑他意识不到，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坠入深坑。一次进去了，他学了功课吗？没有。第二次又再进去，又坠入深坑。在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的坑跟他的坑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个东西，我们一到那个时候就掉进去，一到那个时候就掉进去。简单一点，讲不发脾气，遇到那个时候脾气再次爆发。我讲守约，可是常常还是迟到，对吗？那这都是小事情，但是我讲每个人心灵深处隐藏的有个坑，你自己都意识不到那是坑，每到这个时候你就掉进这个坑中。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当后来上帝干预的时候，亚伯拉罕开始跟这个亚比米勒王的一段对话，把他的心就显明出来了。他说我为什么，亚伯拉罕当时亚比米勒王面对他的时候，质问他的时候，这个亚比米勒王问了一个问题，这个经文在这儿啊，他说你见了什么在做这事呢？你把你的妻子当成你的妹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欺骗撒谎呢？这是亚伯拉罕的回答。这个亚伯拉罕的回答是显明亚伯拉罕的内心。他说有几个因素，你记住啊。第一点，他说啊，我以为这地方的人不怕神，他看到我的妻子的美丽，他会夺走我的妻子要杀死我。他第一个原因是惧怕，他惧怕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地方人不怕神，所以道德没有基础啊，这是他的偏见呢，我等会会说。有一点道理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心中对神没有敬畏的时候，他的道德往往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很可怕。我举一个例子，2000年10月8号，中国的江苏的有个建设厅厅长叫徐奇岳被捕。我举一个例子而已，不是嘲讽他。他有二奶146名，146啊。他写给自己的一个儿子的一封信，他的儿子想当官，他劝自己的儿子，这封信网上可以找到哈。他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你要学会说谎话，更要善于说谎话，要把谎话当作一种习惯。做官跟做妓女是两个相似的职业，只是做官的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说什么要根据需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我们中国的古人都讲敬天才爱民，你心中对上帝对永恒有个敬畏之心，你就不敢放肆太多。当你远离上帝以后，你的道德就变成橡皮图章。所以亚伯拉罕讲的话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当人一旦要远离上帝，内心空洞，良知昏暗，他就不择手段，什么事人都能做到，什么残忍的事都能做到。所以亚伯拉罕讲的是不是空穴来风，是有道理，在今天的社会还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敬畏神敬拜神，你遇见他的时候，你的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你晚上你一个人走在街上，昏黄的灯光之下，前面有一群人十来位，每个人手上拿样东西迎面走来，你没有退路，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怕还是不怕？你会怕的。可当你走近的时候，才发现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本圣经，刚刚从查经班出来，你怕不怕？怕不怕？你就不怕了。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国父啊，乔治华盛顿讲过一句话，他说整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两大核心支柱，一个是信仰，一个是道德。你心中有信仰，你道德就有稳固的根基。那亚伯拉罕这第一个理由，他根据人生的经验，他说我怕你们这地方人不敬畏神，所以要杀我。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人里头都有道德是非感，即使不敬畏神，他的里头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是非之心，对吗？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异邦的君王亚比米勒虽然拜的是假神，可是还有敬畏之心啊，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认为这个地方人不敬畏神，所以道德一塌糊涂，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他说我没有撒谎啊，我没有撒谎，我的太太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我们中间早就谈论好了，是一个协定，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生存之道，一种人生的智慧。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错，是不是假话一半假话，是不是真话一半真话，就是真假难辨。他不认为这个是他有什么错，这是他的问题啊，请你注意一下，这是他的问题，对吗？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弟兄姐妹，为什么25年了他旧病重犯呢？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心中有这个坑，他看不见心中的这个坑，他觉得我没有错，这只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智慧，这种一种策略，一种计谋，我们有什么错？所以他在跟亚伯米勒在讲话的时候，你们有看到他认错了？有没有道歉了？有没有？他没有道歉，他没有认错，没有说哦对不起啊，我骗了你了，我欺骗你了，我撒谎。他没有，他为自己辩护。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弟兄姐妹，人的心就像看不见的一个深渊，里面的坑你看不见。他自己掉在坑中，他意识不到。为什么？因为撒谎欺骗显明他心中那个坑，他撒谎欺骗的时候没有付上一个沉重的代价，反而得到牛，得到羊，得到马，得到金银，对不对？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所以他看不到内心深处的那个坑，所以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又掉进坑中。圣经的深刻是指人心，告诉我们人心就是个深渊，生活中很多的坑你掉进去的时候你还意识不到那是个坑，你意识不到，更不要说超越这个坑，做不到。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掉进坑中有没有付上沉重的代价？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他欺骗的时候，掉进坑中的时候，心中那个黑暗占据他心灵的时候，首先伤害的是谁？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你把你的妻子当成是什么？当成工具啊。夫妻本是同命了，他们不同命，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就让妻子成为工具，伤害的是他的妻子，因为他的话毒死了他的妻子。你如果看重我的性命，不是希望我早死，你就要听从我的计谋。妻子无话可说，第二次又说，如果你爱我恩待我，你就要听从我的计谋。他伤害的是自己的妻子。第二，你知道第二次犯了什么大的错吗？上帝反复的应许他，我要赐给你们个孩子，我救赎人类的计划，救恩的历史，你们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非常重要的一环。弥赛亚要从你的后族当中来到这个世界，从撒来生的孩子才是你的后裔。可这个时候，如果亚伯米勒占有了这个撒来，上帝的计划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救恩链就断了。当你掉进坑中的时候，你意识不到你没有活在上帝的旨意的里头。第三点，他意识不到的是什么？你这样做掉在你的生命的坑中，那个幽谷当中，你意识不到的时候，他对你的后人影响极大。后来他以撒出生了，你们读创世纪第26章，他的儿子以撒娶了老婆黎百加，遇到同样的环境，跟他爸爸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欺骗和撒谎。哎，这是我的妹妹，比他爸爸走得更远。他爸爸说，我太太是我的妹妹，有一半是真话，对不对？黎百加是他是什么？是他表妹。你的坑跳不过去，他影响你，影响你的后人，影响你的后人。那还有一点，这个坑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让那些非 基督徒，或者说没有认识独一真神的人，嘲笑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是上帝要祝福你成为人类的祝福吗？你怎么成为我们的咒诅呢？我们的伤痛呢？最后当这个亚米米勒王把太太他的太太送回去的时候，拿了1000两银子给撒拉，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有讽刺的味道。什么样的讽刺的味道呢？看看下面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大家看到上面一句话怎么读？你读不出来对不对？我读给你听。第16节，这是当时亚比米勒的王所讲的话，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你听起来怎么样？觉得舒服吗？我给你哥哥，你听不出来吗？这在嘲讽他，好像你经过这样的一个欺骗，一个谎言，你掉在你的坑中，你觉得没事啊，没什么大不了啊，没付什么代价，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可是你看不见的后果在后面，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是教导我们怎么渐渐的成长。亚伯拉罕不是个完美的人，他2次跌倒，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同一个地方掉进坑中，因为他意识不到生命中有那个坑。当上帝的光照进他内心的时候，他才慢慢的意识到。好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出生了，撒来跟儿子讲，儿子啊，当年彩礼没有你啊，当年这个老人家彩礼就不是你爸爸了。怎么跟他的孩子来讲述他的过去呢？你给你的孩子的 legacy 是什么呢？那这是上帝的教导我们。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你生命中的坑跟他不一定一样，你从来不会说，哎，身边的太太说这是我妹妹，你不会啊，你不会预审到这个程度，对不对？今天，但是你有别的坑，上帝的道，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显明我们的内心。好了，你说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上帝怎么对待这个亚伯拉罕呢？上帝有没有举个棍子？你撒谎，你欺骗，你的旧本性膨胀，你的黑暗意识膨胀，我打死你，谁叫你撒谎？上帝没有这么做，对不对？没有这么做。上帝很温柔，却对待他的失败，对他的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讲人，讲神也讲人，在神面前我们看我们的人，在座的哪一位没有撒过谎？举个手，给你个机会再撒谎一次，有没有？如果每次撒谎，每次欺骗，每次黑暗意识膨胀，掉进坑中，上帝打我一棍子，这会就是空椅子了，对不对？这会也没有一个人讲道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在上帝的面前，真光面前，我们无地可逃。上帝没有责备他，上帝没有离开他，说，哎，你让我很失望啊，啊，我重新找人，你离开我，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怎么来保护亚伯拉罕的？请大家记住，整个事情当中上帝在介入，上帝以他自己不知道的方式在介入，他自己闯下大祸，生命危在旦夕，那个当时有权势的随时可以宰杀他，可是没有，因为上帝在背后在保护他，在帮助他。你看上帝怎么做的？上帝是透过梦向亚比米勒王说话。25年前被埃及法老，当时天下第一帝国的君王，上帝不是用梦，上帝用什么？用瘟疫击打法老，让法老终于明白他抢占了别人的妻。这一次他透过梦，一开始就是说，亚比米勒，你完蛋了，你快死了，因为你霸占别人的妻子。那亚比米勒他还自我辩护，哎，说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是他的哥哥，他说他是他的妹妹，那我为什么不能娶她呢？上帝说，我知道你这件事情你是没有罪的。亚比米勒怎么说啊？ 哦，你还审判那些有义的国度吗？我的国家是充满着正义的，你还审判吗？我做这件事守节心清的吗？请大家记住，弟兄姐妹，你记得，人的标准，人的道德标准永远就这么高。在这件事情当中，亚比米勒王是守节心清的，对不对？因为他讲是他的哥哥，他讲是他的妹妹，但是他就不能再往上去提高一点点了。你亚比米勒，你的后宫还有多少的女人？你为什么看见人家漂亮的九十岁老人，不是老人呢、啊？对吧？那时候还不大老，你把他强占过来，这是哪一门的德性？哪一门的道德标准呢？所以世上的道德标准就是这么高，就是这么高，对不对？他还沾沾自喜，挺自义的啊！你看看我，守节心清的，在这件事情，按你的标准是守节心清，在上帝的面前是该死的。你已经后宫有成千的嫔妃了，为什么看上一个漂亮的女人，还是把她抢过来呢？按照上帝的标准，他也是个罪人，可是上帝没有责备他。上帝透过梦来警告亚比米勒。今天好多人说，哎呀，我希望上帝给我做个梦啊，来引导我啊。上帝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来对我们说话。上帝对你说话可以透过风，透过鸟，透过鱼，透过山川，透过河水，一片树叶，上帝可以用各种方式向你说话，只要他愿意。有一次我心情沮闷，非常的郁闷，我坐在我的书房，窗子看着外面的树，我就天快塌下来的感觉。牧师也是人，对吗？哎，他俩一个小鸟站在枝头，在不断唱歌，不断唱歌。美国好多各种漂亮的鸟啊，各种很漂亮，那个漂亮鸟在树头在唱歌。我心中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小鸟担心有一天这个地球上的空气不够它呼吸吗？既然空气够你呼吸，你担心什么？那一刻我知道上帝透过这鸟来对我说话。但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更多的方式是在圣经的里头，他的心意在圣经中已经显明出来。所以你为什么要读经祷告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透过梦对他说话，来警告亚比米勒。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做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是在背后在干预，在保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每一次我犯罪以后擦擦屁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我犯的罪掉到坑中没有付任何代价。 No， 神在背后帮助你，神在保护你。很多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做错事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好像侥幸过关，然后为自己的小聪明自豪得不得了。没想到是上帝在背后引导你，保护你，怜悯我们，不是为我们小计谋成功了。而且上帝对亚伯拉罕仍然称他为先知，跟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先知。先知是一种职分，替上帝说话的。上帝没有说，因为你犯罪了，我把你的职分挪走，上帝没有。然后对亚比米勒说，他是我的先知，他要为你祷告，让你全家女人可以生育。亚伯拉罕真的祷告，神真的听了。你看到什么？当我们掉进坑中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没有离弃我们，神没有放弃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仍然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是越老越明白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我越是靠近神，我越靠近我自己，我越走近上帝，我越走近我内心的灵魂，我越走近我的灵魂，我知道我是个不洁的人。我内心的很多的坑，如果按照我的本性，我会常常掉进去。神赦免我，所以我越老越明白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十字架上为我替罪牺牲，我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圣洁公义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要按照我心里所想的，按照我的黑暗的意识，按照我的行为，我该怎么样跟他永远的隔离。但是上帝没有。所以感谢主，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个慈恩的上帝。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耶稣没有 打死他，对不对？耶稣说你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个赐恩的上帝，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最后一点，那么如果对待我们身边的一些小亚伯拉罕呢？我们周围有很多亚伯拉罕，底下亚伯拉罕可能就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可能你的小组、你的弟兄姐妹，也可能就是你公司的某某人。你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对不对？欺骗、撒谎、自私，在背后嚼舌啊、传言，对吧？重伤，什么事都有，有时候发脾气。你说这种人好可恶啊，对不对？你说是，牧师说，天平主若让上帝去审判，你说这个经文我懂，让上帝去审判，可是上帝他不审判呢，说我来审判，我定死对方的罪，对不对？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就遇到这种情形。如果现在有个亚伯拉罕在这儿，你知道他掉进坑中两次，你怎么看待他？孤立他，指责他，审判他，远离他，骂他，你还像个基督徒呢？有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个没有信主的那些配偶常常拿这句话来塞你，对不对？你还是基督徒，你看看你，看看你，就是你让我不信。我希望这样的配偶来到我们教会听听这个道，对吗？我们一心跟随基督是一个生命旅程的刚刚开始，对，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这毛病慢慢的显明，慢慢的显明，可是上帝接纳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上帝知道我们的不配。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对待别人呢？一起读这经，一起读来。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他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上帝这样对你，没有打棍子，我们对别人也不要打棍子，好吗？下面一句话一起来。我劝你们要告诫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耐心对待所有的人。神的道不但教我们跟神相通，要跟人相通，对吗？我们身边有懒惰的人呢？我们身边有没有灰心的人呢？我们身边有没有软弱的人呢？我们身边有没有小亚伯拉罕呢？有啊。怎么办？我们要审判太容易了，可是上帝怎么对待亚伯拉罕？没有打击他，没有指责他，没有审判他，没有孤立他，没有放弃他。上帝让以恩对待他。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群体，我们叫教会是 community of grace。 上帝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要持守上帝的真理，不能把罪恶当成无所谓，但同时要有恩典。我们中间每个人生命当中充满了一种恩慈，对待我们身边软弱的人，好吗？家里的人给他一点空间，体谅他；小组里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给他一点空间，让上帝的爱软化他，让他在基督里快快的成长。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次跌倒，再次跌倒，同一地方跌倒的时候，记住上帝在对你说话，你的生命中那个坑也跨不过去，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你突破自己，跨越生命中的那个深坑，不要在一个地方反复的跌倒，生命永远不会长进。神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小组上唱首诗歌。好，请大家起立。第一首，第一首，好的。
好，那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荣耀归于真神》。
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
神，你创造我们，你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更深。谁能参透人心灵深处的事呢？唯有你的圣灵。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就像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完美，而是因为你的恩典领到了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无法拯救自己，因为我们令自己内心有多深，那个深渊当中有多少的坑，我们还不能完全的明了。主，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的十字架，你们因为我们的不义，我们的过犯，你离开我们，抛弃我们，孤立我们，审判我们，你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不是让我们在靠自己的力量和我们内心的黑暗在挣扎在交战，而是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何等恩友耶稣基督，你救我们，你要救我们到底，你宝贝我们。主，当我们在坑中的时候，你早在我们生命中在做工，你在供应我们，你在保护我们，你在干预，你在领导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铺设道路，甚至在我们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你的恩典，我们还以为我们是靠自己的聪明胜过了险境。主，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每天靠近你，我们内心至深之处唯有你进入，才能照亮其中，也唯有你进入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生命中才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和喜乐。 真理都是你所爱的孩子，我们都在奔走天路，主你扶持我们，你也教导我们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扶持，彼此以恩相待，也彼此提醒，活在你的圣洁当中。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求你伸出你全能的手来触摸我们，医治我们，我们心灵下沉的，主你拉拔我们，把我们从水中捞出来，让我们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你是信实的主，纵然我们不堪，你也永不抛弃我们，你的爱是永不离弃的爱，是离月的爱。主，我们心灵愁苦的，让我们仰望你，因为用你的手来牵拉我们的手，让我们先被你抓住，被你拥有，让我们真正的拥有你。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夏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外旅行，主你与他们同行，让我们出，让我们入，都你赐下的平安。因为每个信徒的家庭尊你伟大，尊你为圣，让我们的家里面有从你来的喜乐，从你来的安宁，从你来的祥和。信靠你的人是有福的。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